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7月1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兰西今天中午恭迎女政治家西蒙娜·韦伊的灵柩进入巴黎先贤祠。奥地利开始接替保加利亚轮值欧盟主席。香港今天七一大游行，亲中派抢筑围园，民主派改地未果，社会显现分裂现象。大批香港游行者呼吁结束一党专制，拒绝香港沦陷。中共建党97周年之际，习近平继续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安倍晋三呼吁今年年内为签署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铺平道路。美国经济增速加快，媒体说这给特朗普打贸易战提供了有利条件。全美各地出现反特朗普移民政策的抗议游行活动。金正恩视察新一州该国最大的化妆品厂。印度北部一辆大巴车坠入深谷，至少有44人死亡。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古力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法国今天7月1日中午恭迎法国杰出的女政治家、人权捍卫者西蒙娜·韦伊和她的夫婿安东尼·韦伊的灵柩进入位于巴黎五区的先贤祠。西蒙娜·韦伊成为第五位葬在先贤祠的女性。今天先贤祠正面悬挂着韦伊夫人和丈夫的巨幅画像，左右两边分别是法兰西和欧盟的旗帜。西蒙娜·韦伊夫人和夫婿安东尼·韦伊的灵柩今天上午在他们的家人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陪护下停放在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先贤祠的广场上。入祠仪式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上千人受邀出席，其中包括两位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和奥朗德。马克龙在仪式上说，将西蒙娜·韦伊夫人葬入先贤祠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也不是西蒙娜·韦伊家人的决定，尽管家人都同意，而是所有法国人的决定。马克龙说，这是全体法兰西儿女都强烈而默契的希望。马克龙说，跟随西蒙娜·韦伊进入先贤祠的是铸造了法兰西的女性们。西蒙娜·韦伊生前是法国和欧洲享有盛誉的杰出女性政治家。今天他们夫妇的灵柩从巴黎四区纳粹大屠杀纪念馆被移到先贤祠广场，一路数以千计的民众向他们表达敬意。先贤祠广场回响着舒伯特大提琴的曲子和合唱团的歌声，还有西蒙娜·韦伊生前讲述自己是犹太教信徒的讲话录音。西蒙娜·韦伊2017年6月30日在巴黎家中去世，享年89岁。她的丈夫安东尼·韦伊在2013年去世，生前曾是企业家、政治家和政府高官。他们夫妇是法国现代史上广受社会尊敬的政治家。西蒙娜·韦伊1927年7月出生在犹太人家庭，她在二战时被大搜捕抓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为幸存者，他返回法国后进入巴黎政治学院学习法律，后来进入政坛。他在1974年出任德斯坦政府卫生部长，顶住巨大的压力为女同胞们争得了妇女自愿终止妊娠法，结束了许多女性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流产或被迫到国外流产的时代。他在2010年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成为这个具有300多年历史的最高文学殿堂的第六位女院士。身后进入先贤祠是受到法兰西尊崇的重大标志，这里葬着被法兰西引以为傲的杰出作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比如伏尔泰、左拉、雨果、卢梭、居里夫人、大仲马、柏辽兹等人。奥地利今天7月1日开始接替保加利亚轮值欧盟主席国，为期六个月。奥地利极右派政府反移民主张可能对欧盟的移民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奥地利总理库尔兹昨天对欧盟达成的移民协议表示满意，他称这是欧盟各国首次就建立欧盟境外移民平台达成共识，是一大进步。他认为如果将移民挡在欧盟境外，便可以结束人蛇贩运模 式，避免大批移民涌入欧洲。香港民主派今天7月1日在香港回归21周年之际照例发起七一大游行，表达他们的诉求，但由于今年香港亲中派抢先注册在维园集中，民主派希望将出发地改为铜锣湾东角道却未获批准。此举显示北京对香港的影响力日益加深和香港社会显出的分裂迹象。香港人21年来每年冒酷暑举行七一大游行是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据中央社今天发自香港的报道，今天大批港人参加七一游行，一起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拒绝香港沦陷。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游行行进到位于金钟的特区政府总部。游行队伍在维园出发时，大批民众手持各种标语，随着大会人员组成的龙头向前走，队伍中有老有小。今年香港泛民主派的口号是结束一党专制，拒绝香港沦陷。不过游行民众也有各种不同的诉求，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民生方面都有，比如要求北京当局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以及要求解决房屋的问题。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七一中共建党97周年之际继续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详情请听记者福林的介绍。
据官媒新华社于中共建党97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发布的消息，截至去年，中共党员共8956.4万人，比2016年净增11.7万人，增幅0.1%。时光倒流97年前，在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俄国人尼克尔斯基的提议和出席下，仅有13名来自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他们则代表了当时全国共57名。中共党员大会的召开自此宣布了自1949年后中国唯一执政党的成立。习近平在当天主持学习时表示，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而尽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经济政策上走上了与前苏联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同且极具资本主义色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在今年五月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由习近平领导的中共还是与以往不同的高调庆祝和纪念了这一原德国国际公运开创者的诞辰。他在发言中总结了自中共18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所实行的诸如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即在净化党内政风肃纪、反腐惩恶等方面取得的明显成就。他指出，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很难以取得预期成效。习近平认为，政治方向是中共生存发展的第一问题，与其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紧密相连。他并提出，我们所要坚持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此外，他在讲话中还强调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他并称，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引导全党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分析人指出，在今年两会上通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并在此前将习思想纳入中共党章的习近平，是中国内部近几十年来最强调意识形态的中共领导人。
以上是佛林的介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呼吁在今年年内为签署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铺平道路。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安倍呼吁年内铺平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道路。日本、中国和东盟等16国参加的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部长会议当地时间1日上午在东京开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会议伊始到会致辞， 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由中国主导的，将由16个国家参加的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GDP 占全球约为 28.4%， 以美国实行钢铁与铝制品进口限制为背景，安倍指出，在世界对保护主义通商政策的普遍担忧加重的形势下，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全世界所瞩目，世界都在关注亚洲能否团结一致，继续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并呼吁一致团结，建立自由公正的市场，还希望加速此协定谈判的速度。他强调，与会者汇集35亿人口，将是最大的统一市场。他希望这次会议能取得最大的成果。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会议在东盟以外的国家召开尚属首次。安倍指出，日本政府支持东盟提出的在年内达成妥协的目标。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经济增速加快，媒体说这给特朗普打贸易战提供了有利条件。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美国经济今年增长速度较过去十多年来要快得多。纽约时报报道说，经济增速给予特朗普总统提供一个有利的条件，采用关税等针对性的政策对付中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欧洲的贸易伙伴。经济学家将美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测提高到增长率差不多 5%， 较过去同期增速的一倍以上。有些经济学家说，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可达 3%， 乃是自2005年以来的首次。与此同时，欧洲、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增长却在放缓之中。贸易战对美国的影响不如对其他国家严重，因为美国需要依赖进口的程度不如其他国家。这一切都会给予特朗普更有利的条件，跟世界其他国家领袖讨价还价，迫使他们做出让步。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到了七月，经济复苏将达到九年来的顶峰，成为美国现代史上最长的一个复苏期。至于一直被白宫视为经济弱点的贸易逆差，今年四月也有所缩窄。例如四月份金属制成品、电脑以及其他用在生产方面的器材出口订单有大幅增长。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全美各地出现反对特朗普移民政策的抗议游行，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就在法国今天7月1号星期天举行盛大典礼，把曾在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已故著名犹太女政治家西蒙娜·维伊夫人送入先贤祠之际，部分美国民众昨天周六在参加反特朗普总统移民政策示威时，打出了反集中营、反法西斯的标语。本台法广在纽约法语记者现场见证了美国民众参加这一游行集会活动的情况，并传来了部分现场采访录音片段。一位英裔名叫罗拉的女士用英语说，
It is an American Holocaust and we will not...
这是美国的集中营牺牲者，我们将不懈的努力，直到每位孩子都安全地重返他们的家庭，让每个人都感觉到可以来这里躲避在他们国度里所遭遇到的不公。这就是美利坚，这里应该是一片自由之地。
Injustices in their own country. I mean, it's America. It should be a place of freedom.
本台法广在纽约法语记者还传来了美国人大伟夫妇的采访录音片段。大伟先生在采访中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言谈上有失分寸。大伟夫人也用英语补充说，
He is breaking down the...
他摧毁了这个国家理念。这个国家的建立是为了接纳各式各样的民众，移民使之更加美好。人们不能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以为这里所有民众都支持这种行为。
Country supports these kinds of actions.
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记者佛林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于今年4月21日宣布停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实验，并将集中全部力量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来，朝方暂停扮演朝核危机挑衅者的角色后，也给予了金正恩代表金家政权三代人首次与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稍后于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谈的可能。双方并在6月12日的会面中，在举行了一对一的闭门会谈和工作午餐后，于新加坡加佩勒酒店签署了朝美对抗近70年来首份由两国最高领导人直接签署的协议。协议中，朝鲜承诺将致力于全面无核化，而美方则承诺停止与韩国自韩战结束后以来每年举行的例行军演。但协议中，双方并没有就如何或何时实现全面无核化及是否会达成由美方所提出的要彻底的、可验证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而加以划定。因此，外界则纷纷对这一会议结果是否能保证朝鲜半岛局势从此稳定而感到质疑。事实上，鉴于金正恩希望发展朝鲜经济的愿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公开向朝方许愿，一旦其能完成去核化，美国不但愿意保障朝鲜安全，还要帮助其发展经济。不过观察美方稍后采取的政策可以看出，特朗普对金正恩去核的决心目前也还是将信将疑。美韩军方虽然随后宣布暂停今年上半年预计举行的三大军演，但并不保证稍后的空军联合军演也同样会被暂停。而令金正恩倍感关心的要求放松由美国主导坚持联合国对朝经济制裁的意愿，显然在朝方不做出实际让步前将不会得到实现。事实上，在特金会刚刚结束后，特朗普就在记者会上告诉媒体称，金正恩向他承诺将关闭一所导弹发射机试验场，但要实现彻底的无核化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目前暂时不会解除对朝制裁。他还说，在能够确认朝鲜不再拥核后，期待能将他们解除。特朗普强调，核问题对他来说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关注话题，也并不认为美方在谈判中有所让步。事实上，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特朗普在双方之间的首次峰会结束十天后，于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了一份新的行政令，要求把2008年延续持续至今的涉及朝鲜的国家紧急状态延长一年，保持对朝鲜的经济制裁。而在此期间，曾抵达北京访问的国务卿蓬佩奥也在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时，当面向后者强调，在朝鲜实现无核化前不会缓解或解除对朝经济制裁。蓬佩奥说，中国外长王毅也再次表示，中国将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继续执行联合国制裁决议。蓬佩奥还在与韩日两国外交长官的会面中强调称，特朗普总统一直都非常清楚地表明无核化和放松制裁之间的顺序。众所周知，作为朝鲜的唯一盟友，中国长期以来是朝方的最大贸易伙伴，每年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占朝鲜贸易总额的 90% 以上。而自中国于去年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投下了针对朝鲜在石油和天然气被誉为是最严对朝制裁的决议赞成票以来，朝方的国家和社会运转也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切身压力。但有消息显示，中国似乎在近期放松了对朝鲜在违禁物品的制裁，而此前则有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地有关的船只、个人和实体因向朝方运送违禁物资而遭到了美国财政部的制裁。更有质疑者宣称，中方在过去于执行联合国对朝限制的同时，在私下依然保持着对朝鲜这个缺乏自然资源及工业能力国家的支持。显然，这一点得到了特朗普于近日多次就对朝制裁话题发言的部分证实。他曾在6月25日参加一次助选集会上隐晦地表示，中国真的在和朝鲜边境问题上帮助了美国，但他们可能不会再帮美国了，这真的太糟糕了。蓬佩奥则更是在两天后于参加美国国会参议院一次听证会上直言道，中国在实施对朝制裁的努力出现了中度的倒退。他说，我们的确看到中国不像半年或一年前那样努力地在中朝边境实施禁运。此外，可能与之相比更让特朗普在面子上过不去的是，美国关注朝鲜问题动向的网站三八线在本周三发布最新卫星图片。专家在分析后认为，朝鲜中部宁边核能研究中心正在迅速升级。该网站的报道分析称，进行中的升级工作包括一座新建的冷却水泵房、几座新建筑冷却水蓄水池以及一座看似放射性化学实验室的建筑。 而这一不利消息则在蓬佩奥下周就无核化问题再次反潮前被美国媒体爆出。一名美国官员更是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宣称，有毋庸置疑的证据显示他们试图欺骗美国。纵观特经会后的半岛局势，有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正在希望将金正恩从其曾在此期间三次拜会的习近平和中国势力的影响中争取至美国一侧。若属实，他的这一愿望将挑战重重。显然，中国政府要比特朗普政府更有可预测性。金正恩在近日也亲自视察了靠近中国的岛屿地区，旨在推进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日本媒体读卖新闻则在周日报道称，据官方消息来源，金正恩曾在第三次访华与习近平的会谈中当面恳求中国放宽对朝制裁，并令后者难以给出明确答复。分析认为，该消息可被看作是将中方被暴露出有违联合国制裁的战略行为以朝方的名义进行洗地。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刘芳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杰出政治家西蒙纳维伊逝世一周年后的今天，他的棺木进入先贤祠。西蒙纳维伊从而成为法国第五位进入先贤祠的女性。世界报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另外，该报在地缘政治版面刊出报道，披露并分析了东南亚国家民主的倒退局面。首先，西蒙纳维伊的棺木进入先贤祠。世界报报道指出，这项由总统府组织的仪式将充满象征意义，并凸显欧洲建设及犹太人大屠杀的主题。西蒙纳维伊曾为推动欧洲建设做出不懈努力，她也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西蒙纳维伊及其丈夫的棺木分别由共和国卫队的八名成员抬送，路上铺设着蓝色的地毯。总统府选择的蓝色具有和平、人与人之间以及欧洲国家之间相互理解的象征意义。伴随着这支队伍的音乐，则是由著名歌星让·费拉演唱的《夜与雾》。这首歌揭露了纳粹当局对反对派的迫害，更从广泛的意义揭露了大屠杀。先贤祠的两旁分别搭建起500个座位的主席台，包括萨科齐和奥朗德两位前总统在内的1000名代表出席今天的仪式。现任总统马克龙发表讲话。另外，世界报今天以东南亚为民主画上句号为题，对东南亚国家目前普遍的民主局面进行了报道和分析。报道指出，目前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为民主画上了句号，诚然，整体而言，此一地区从未推行政治自由主义，或者是高度尊重公民权利方面表现得出类拔萃。但是如今，绝大多数东盟组织国家已经全部或者是几乎全部都同意放弃西方民主模式。2018年年初，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提塔南·彭苏迪拉克在日本《日经亚洲周刊》网页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2018年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在这段时间内，由半民主国家所推行的极权主义的原则可能成为东南亚国家的常态。世界报指出，如果说在短时期内很难持有比这位泰国知识分子更为悲观的观点的话，我们却不难发现，即使在该地区仍然存有某种民主制度的表象，却常常会误导民主的概念。事实上，是中国政治上的极权主义以及经济上的自由化的发展模式主导了整个地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东南亚事务高级研究所研究员乔舒亚·克兰奇克认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可以代替自由民主大国提出的发展模式。这种体制自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来，就对资本主义民主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根据这名专家的观点，随着全球的经济危机，非洲、亚洲和拉美国家的领导人密切注视着中国模式，从而引发自身国家民主局面退步，纷纷选择退出华盛顿共识，认同北京共识。这种演变与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发生在中国的演变具有可比性。北京政府与人民之间达成中国式的社会契约，一方面实现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则保证社会的经济繁荣。世界报随后逐一分析了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的民主现状。在提到缅甸时，该报指出，2016年4月1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接任60多年来第一届民选政府之际，人们曾深信缅甸将成为整个地区民主希望的象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昂山素季很快就失去了民主女神地位的光环。各位听友，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撰稿，艾娃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我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6月28号对印尼进行了为期两天国事访问，这是他今年5月上台以来首次访问东盟国家。此前在同一月内，92岁高龄的马哈迪还走访了日本。随着近期中马关系或生变故的言论四起，消息称马哈迪拟将于今年7月下旬安排访问北京。马哈迪今年5月10号赢得大选后二度上任，外界对这位老谋深算的亚洲政治强人频繁展示外交秀给予密切关注。一度担任马来西亚总理长达22年的马哈迪，曾经给马来西亚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带来过深刻影响。因此，马哈迪的外交政策无疑是同一地区国家无法忽视的重要指标。继今年5月中旬接见了到访的文莱苏丹波吉亚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以后，马哈迪首先选择日本作为上任后第一个出访的亚洲国家。他在为期三天的访日行程中，分别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五场重要演讲和五场企业界人士对话会，包括向日本国会清晰阐述马哈迪领导下的马日双边关系以及马来西亚的外资政策，未来共同面对的国际议题，亚洲地区未来持续开放的目标等议题。六月底，马哈迪又马不停蹄地接着走访印尼，加强原本稳固而良好的双边关系。时值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建交60周年，马哈迪跟印尼总统佐科威在会谈中提到重启东盟汽车计划的意向，计划联手恢复印尼国产汽车生产，以便供应东盟市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拉近东盟国家关系以外，马哈迪在访问日本期间重申了他曾经在1981年提出向日本学习发展经济的向东学习计划。泰国媒体分析认为，马哈迪以往一贯坚持的亲日路线并未改变，在此次大规模向日本招商的背后，或抱有跟中国资金抗衡的目的。毕竟当今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霸权重心开始分散并逐渐向亚洲转移，马哈迪招徕日本资金和技术，无疑也将日本与美国的战略盟友关系考虑在内，因而刻意淡化在以往执政期间形成不畏西方霸权的昔日形象，从而反映出马哈迪外交政策中务实的一面。而马哈迪近期正在敲定今年7月下旬的访华行程，也正是基于这种务实的考量。马哈迪过去曾经多次赴中国访问，他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态，自称对访问中国之行充满了期待。马哈迪因在大选前多次严厉批评前政府引进中国投资项目是丧权辱国的行为，以至于形成舆论称马哈迪反对中国资金乃至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地区发展项目。对此，联合取得大选胜利的反对派实权领袖安华为马哈迪辩护称，马哈迪重新检讨外资大型投资项目的举动 并非针对前来投资的外商，而是针对国内的贪腐集团。泰国评论消息称，在有限的总理任期内，马哈迪目前正面临肃清前政府贪污腐败和重整外资格局以振兴马来西亚经济的内忧外患，预料最重要的外交功课还是重在平衡，不会有太大的余力去重新调整重大的国际战略步伐。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兰西今天中午恭迎女政治家西蒙娜唯一的灵柩进入新贤祠，奥地利开始接替保加利亚轮值欧盟主席，香港今年七一大游行亲中派抢注维园，民主派改地为国，社会明显分裂迹象，大批香港游行者呼吁结束一党专政，拒绝香港沦陷，中国建党97周年，习近平继续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安倍呼吁今年年内为签署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铺平道路。美国经济增速加快，媒体说这给特朗普打贸易战提供了有利条件。全美各地出现反特朗普移民政策抗议游行。金正恩视察新一州该国最大化妆品厂。印度北部一辆大巴车坠入深谷，至少44人死亡。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索菲为您主持的《明镜书刊》节目。
各位听友好，美中贸易战从刘鹤到美国访问，然后中国和美国在2018年5月19号发表中美经贸磋商的联合声明，一个阶段之后，有些人就觉得贸易战已经差不多了，打不起来了。没想到2018年6月15号白宫发出声明，对中国1102种产品，总额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然后中国开始回击，然后美国又把码加到了2000亿，不断的在加，好像两国在激烈的碰撞，这是怎么回事呢？在2018年6月22日的《明镜编辑部》第263期里，明镜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和程小农博士讨论美中贸易战难题。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贺女士您好。
您好。
贺女士，嘉宾对中美贸易战突然激烈起来，尤其是中国选择以硬碰硬，是怎么看的呢？
程小农博士指出，中国是经过了精密的算计之后，发现他不管是合作、协商还是对抗，结果都一样，所以干脆他硬扛了。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中国为什么一定会输呢？
中国官方的定调就是，中美两国贸易争端如果要对抗，就是双输。程小农认为，现在的形势就是，如果中国选择妥协，向美国实现了自己的战略企图，让美国赢了，中国只有认输；而选择对抗也是双输。既然怎么都是输，中国还是选择对抗，孤注一掷，准备输到底，说不定还能迫使美国让步。简单说就是，中美两国都在试打，看谁胆大。
真是硬碰硬的话，会不会重创在华的美资企业呢？
程小农博士认为，首先，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总比例很低很低，占1.2%，而且很大一部分不是制造企业，不是工业企业，是服务业。比方像麦当劳，人家造的就是汉堡包，你说有多少技术含量？就一个配方而已。所以中国要对外资企业下命令，涉及不到这些企业。另外，中国如果要达到美国政府讲的缩小贸易逆差，那是必须逼外资企业走。外资企业不走，中美贸易逆差就消失不了，因为中美贸易逆差基本上就是中国的外资企业造成的。但中国吸引外资的时候是享受到了大量好处的，别人给你送来了技术，送来了设计，给你牵上了市场的线，还帮你往国外销售，赚取了外汇，给中国创造了就业机会，无数的好处。这里的矛盾就出来了，如果中国不让外资企业走，中美贸易逆差就消失不了，美国这边就不甘休，但中国又不能用阴招逼着外资企业走，比方说每天给外资企业加税，加的人家逃走， 这做法也太损了，同时呢也伤自个儿。
嘉宾有没有给出自伤的例子呢？
以巴豆为例，如果中国加了关税，加多少，中国人的油价、肉价就涨多少。所以肉价涨个20%、30%，那是没疑问的。
那又能伤到美国什么呢？
还是以大豆为例，大豆产地是美国中西部几个重要的特朗普票仓州，特朗普输不起。还有汽车，那是美国底特律，还有俄亥俄几个州，也是特朗普的选票所在地，特朗普不得不有所考虑。当然，程小农博士指出，美国所有种大豆的农民加在一块儿才占美国人口的1%，大豆的农民呢，也就是占美国人口的0.5%，而且很多都是有其他工作的兼职，所以中国能不能在政治上赌赢这一把也很难说。
这一次中美贸易战，双方的知识精英界大都选择了默不作声，有什么原因吗？
陈小农博士认为，中国接触熟悉的美国学者精英大都是左派，大都是反特朗普的，认为特朗普不行的，所以传达出的信息让中方有误判，但这个群体不能左右美国的政治，而且在特朗普节节升高的民调面前，他们现在自个儿在慢慢的转向。简单说，如果批评特朗普，他在美国会失去声望，甚至会遭到学生啊什么的批评，那么批评中国政府又得罪中国，所以干脆他就闭嘴了。
那这场贸易战会导致什么后果？嘉宾有什么看法呢？
程博士认为，如果这场贸易战打下去的话，全世界经济会被牵连进来有所震荡，中国经济则将要陷入停滞，美国经济呢影响不大，但真正对中国影响是中国的经济，就是老百姓要准备过几年苦日子，要勒紧裤腰带。正好中国政府也已经说了，要准备饿几年肚子。不过这种经济停滞并不会带来中国的政权崩溃，因为这者重钱的耐力是比较强大的。
好的，那就谢谢贺女士。
也谢谢您。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旅法学者赵月胜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栏目第79期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制度和法律首先要保护公民的消极自由，但是在集权社会中，以自由的名义却可以彻底剥夺人的自由。专制统治者并不直接否定自由这个概念，只是他们的自由观是以人民、国家、阶级、党之名剥夺个人的自由。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现代自由理念的捍卫者本杰明·龚斯当之六，警惕积极自由僭越为专制。赵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
赵先生，上次你讲了消极自由是个人自由的基石，那么积极自由是不是干涉他人自由的行为呢？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说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因为在柏林提出两种自由观之后呢，有重要的思想家，比如剑桥学派的思想史家斯金纳、加拿大的哲学家查尔斯·泰勒，都对这两种自由概念有自己的分析解释。不过我们今天谈积极自由，主要是在龚斯当对现代自由的捍卫上，也就是如何才能避免他人，这个他人可以是建筑，可以以国家、阶级、人民的名义来任意剥夺个人的自由。所以柏林把积极自由归结为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请听友们注意了，柏林在这里问的关键是为什么， 凭什么有人可以去决定他人该如何行动？这些行动包括思考、言论、价值和道德选择。这难道是合理的吗？一个人如果他的行为只是由自己所发并指向自己，也就是说他的选择只关乎自己不受别人干涉的行动自由，那么他的这种选择是一种消极自由的选择。但是若他要把他的选择、他的信念推己及人，去干涉他人的行动，那么他就是积极自由的实践者。在我们中国的古典文献中，有些说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区别。比如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可以算作一种消极自由的态度。而他还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有些积极自由的味道了。
那么一个人自己的认知、自己的选择又怎么能转化为对别人的干涉、对别人的自由的剥夺呢？
柏林呢，他是把这个根源一直追到柏拉图、黑格尔。那么我们举黑格尔的哲学为例，在他看来，人的自由的实现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所谓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在人不认识必然规律的时候呢，你是盲目的、被动的。一旦他认识了必然规律，他就能把握和控制自然或社会的发展过程。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自由的了。但是问题就出在，谁是这个认识必然的主体？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认识主体人改造成具有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这个改造可是非同小可。在黑格尔那里，人是普通的、抽象的一般人，他总是在普遍精神的意义上谈论人的认识和人的自由，而马克思却把认识必然，从而获得自由的能力交给了一个阶级，把普遍的人具体化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定阶级，而且断定这个阶级是推动社会革命的动力。一旦这个革命阶级组成自己的政党，投入具体的政治斗争，他仿佛就有了天然的特权。他认识到了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了解社会各阶层的历史命运，他可以规划未来，为人类历史指明方向。到了列宁、斯大林时代，这个特殊的阶级先锋队就成了掌握宇宙真理、代表了人类前进方向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听友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起我们从小就听惯了的宣传用语，什么先锋队，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什么三个代表。用哈耶克的说法，这些都属于致命的自负。他的老根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改造。更要命的是，这套革命意识形态可不是说说而已，他要侵入你的生活，消灭你的消极自由，改造你的头脑，让你信服他、跟从他，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于是呢，就有了像三中鱼啊、四无限呐、有了狠斗、私自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种表现恰恰就是积极自由的表现。柏林总结道，如果我们要了解积极自由的意义，则我们要问的是，谁统治我？谁有权决定我是什么人、不是什么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而不是去问我可以自由地成为什么，或者自由地去做哪些事儿。
那我们为什么会接受积极自由对消极自由的侵犯呢？
问得好。柏林对此有详细的解说。他认为，这一类语言呢，之所以显得有理，是因为我们承认以某种目标的名义，例如正义或者 大众健康的名义来对人施以强制是可能的，而且有时呢是有理由的。因为群众若是在民智已开的阶段，他们自己也会去追求这些目标，如今他们没有去追求，只是因为他们盲目无知腐化。如此一来，我很容易认为我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他们的利益去强制他。实际上我们也是经常被这样教导的，像我们从小就会唱的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生下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这实际上说的就是，只有党才明白我内心的理性的追求，才懂我的灵魂。用柏林的话就是说，人们的内心里有某种奥妙的东西，某一种潜在的理性意志或真正的目标。这种奥妙的东西虽然被他们表面上的感觉、行动、言语所掩饰，却正是他们真实的自我。一旦我采取这种观点，就可能使我忽视人类或社会实际的愿望，借人们的真实的自我为名，并且代表这个自我去欺凌、压迫、折磨他们，同时心里呢却认为，只要人类的真正目标，诸如幸福、责任之旅行、智慧、公正社会或者自我完成等等，便一定能和他们的自由相吻合。而这自由，即使自由地选择它真正的，但却经常埋没而未得表明的自我。那么听友们应该可以体会到，这种积极自由的态度会变成压迫人的专制制度的理论辩护，成为思想警察干涉公民自由的合法借口。所以柏林他由衷地说，没有人比公司党将两种类型的自由之间的冲突看得更加透彻，或表达得更加清楚。正是公司党对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区分，引发后来思想家对自由性质的深入讨论。正是公司党对卢梭人民主权的分析，引发米尔、托克维尔等人对多数人暴政的警惕。公司党对现在我们称之为消极自由的权利的捍卫，提醒我们注意，不受约束的权利，不论由什么人掌握，都会摧毁人的自由。柏林呢，他对公司党理论贡献的总结是这样的，唯有权利，这个权利是 right， 才是绝对的，而权利，这个权利是 power，无论它多么强大，都不具有绝对性。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79期，介绍了现代自由理念的捍卫者本杰明·公斯当之六，警惕积极自由僭越为专制。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谢尔文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巴黎乌巴伊》。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Je vais te l'arrêter dans 15 minutes à peu près.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Alexandra, j'ai 28 ans, je viens de la Slovaquie et ça fait un an que je suis à Paris. J'ai remarqué qu'il y a des immeubles qui sont en style haussmannien et je me demandais qui a habité dans cet immeuble à l'époque et qui habite dans cet immeuble maintenant.
Alexandra 是斯洛伐克留学生，今天我们将一起去巴黎十七区看一套典型的奥斯曼风格公寓。
Oui, bonjour. On a rendez-vous avec Amaury Verken. Merci beaucoup. Donc, on va prendre l'ascenseur. Alors, troisième étage. Tu vas appuyer sur le bouton
3.
quoi?
C'est ici?
Monsieur Amaury Verken 是房产中介，就职于 Paris Housing Services， 他将带我们看房。
Bonjour.
Bonjour.
Bienvenue.
Monsieur Verken, est-ce que vous pouvez nous faire visiter ce bel appartement?
Volontiers. Donc on se trouve ici dans la belle galerie d'entrée qui dessert à la fois les pièces de séjour, la chambre principale et après qui nous emmènera dans un couloir qui dessert la cuisine et les chambres des enfants qui sont un peu plus petites que la chambre principale.
Wow! 此刻我们站在套房的门厅里 ,la galerie d'entrée. 这个宽敞的玄关通向客厅 ,le salon, 和主卧 ,la chambre principale.
Voilà,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qui donne donc traditionnellement sur la rue avec un balcon filant qui est sur toute la longueur de la façade de l'immeuble.
带阳台的双客厅朝向大街，这里也是招待来宾的空间。
Voilà, donc on va ensuite aller voir la chambre principale. Voilà, donc qui est la plus grande chambre de l'appartement, donc la chambre parentale, et donc qui est très souvent côté rue avec la partie séjour.
主人房 la chambre parentale 是公寓里最大的房间，通常也是朝向大街的。
En face, on va trouver la salle à manger qui, elle, donne sur la cour.
公寓的另一端有餐厅 salle à manger, 通常朝向院子。
Dans les annonces, on voit qu'il y a la spécification sur les chambres, les pièces. Ouais. Qu'est-ce que ça veut dire?
Un appartement de 5 pièces, par exemple, sera un appartement dans lequel on va trouver un salon, une salle à manger et 3 chambres.Ou éventuellement un salon avec 4 chambres. Salle de bain ou cuisine ne sont pas comptabilisées puisque c'est logique de retrouver une salle de bain et une cuisine dans un appartement. Donc on ne compte que les pièces de séjour et les chambres.
在售房广告上，我们看到的首先是房间数量。这里的房间 pièce 指的是客厅和卧室，并不包括洗澡间和厨房。
Donc vous avez des cheminées en fait dans toutes les pièces en général. Donc là, l'accès salle à manger pour aller accéder ensuite à la cuisine.
餐厅里有个门正对着厨房，这是家用，在伺候主人用餐时出入的门。
La cuisine qui est entièrement équipée avec aussi un espace repas. Et alors ici, on a la porte de l'escalier de service qui mène aux chambres de service du sixième étage.
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公寓房有两个空间，一个是主人接待客人和主人生活起居空间，另一个是孩子和家用的生活起居空间。
La cuisine est assez petite en comparaison de la surface des autres pièces.
Oui.
Pourquoi c'est aussi petit?
À l'origine, les gens qui habitaient l'appartement avaient des bonnes qui s'occupaient de faire la cuisine, donc ce n'était pas du tout une pièce où l'occupant de l'appartement allait fréquemment. Aujourd'hui, on a envie d'avoir une cuisine bien équipée, moderne, et donc c'est vraiment une pièce qu'on montre et dans laquelle on vit beaucoup plus que...À l'origine de ces immeubles.
Alexandra 说的对，这种公寓的厨房不大，原因是厨房在19世纪时是佣人的活动空间，与主人生活无关。
Et ensuite, on accède aux différentes chambres, des belles chambres quand même, mais qui sont plus petites que la chambre parentale, qui elles donnent toutes sur la cour, donc c'est très calme. Donc voilà pour cette chambre. En face, on a une des deux salles de bain.
儿童房通常朝向院子，再往里走就是洗澡间。
Vous avez un jacuzzi.
Wow, 浴缸是带按摩功能的。
Vous avez un WC également, plus le lavabo ici. Donc ça fait une belle salle de bain.
Et parfois on voit dans les annonces qu'il y a salle d'eau.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les deux?
Alors salle de bain, donc c'est quand on a une baignoire dans cette pièce, alors que la salle d'eau, c'est lorsqu'on aura juste une douche et un lavabo.
要知道浴室 salle de bain 和盥洗室不是一回事，浴室是一定要带浴缸的，盥洗室 salle d'eau 只有淋浴器。
Merci Monsieur Verken pour cette belle visite.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Alors, ça t'a plu?
Ah oui, c'est un très très bel appartement. Très spacieux, très clair, très joli.
当然了，这可是一套240平米的公寓房，价格肯定不菲，但还是别问了。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听由古力为您带来的最新消息。
朝中社七月一日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日前到新义州视察该国最大的化妆品工厂。金正恩在前一天视察了中朝合作的黄金平经济特区的新岛郡，视察生产芦苇的综合农场。金正恩要求新义州的化工厂从化妆品厂从手工生产变成全自动化，他并要求该厂在平壤市区开设一个春香化妆品专卖店。金正恩视察的农场是用芦苇生产化学纤维的基地，他下令通过科学化现代化生产提高芦苇的产量，解决运输问题，保证纤维原料的供应。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区的北阿坎德邦今天7月1日发生重大车祸，警方说一辆大巴车坠入山谷，造成至少44人死亡，3人受伤。该地灾难管理部门一位官员表示，救援队已经出发前往出事地点鲍里加沃尔县。这名官员还说，司机失去了控制，大巴车离开路面坠入河谷，大巴车已经断裂为两截。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兰西今天中午恭迎女政治家西蒙娜唯一的领袖进入先贤祠，奥地利开始接替保加利亚轮值欧盟主席，香港今年七一大游行亲中派抢注维园，民主派改地为国，社会明显分裂迹象，大批香港游行者呼吁结束一党专政，拒绝香港沦陷，中共建党97周年，习近平继续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安倍呼吁今年年内为签署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铺平道路，美国经济增速加快，媒体说这给特朗普打贸易战提供了有利条件，全美各地出现反特朗普移民政策抗议游行，金正恩视察新一州该国最大化妆品厂，印度北部一辆大巴车坠入深谷，至少44人死亡。听众朋友们，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is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被 Imaginaire》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Paulo Epan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Ici les eaux fleurissent. Ris, entrez, la vie est un délice. Ris, bois, verre d'enfant, regard complice. J'ose à peine imaginer que dans le monde réel, on pouvait vivre de querelles. Ajouter toujours un grain de sel dans nos vies. Car il faut rentrer, le réveil du bout de son nez.
Thank you.